一位先知的诞生。从古以来，巴勒斯坦是犹太人所称的福地，又是基督徒和回教徒所称的圣地。它是中东地区西边靠近地中海的一个狭长地带，北部是黎巴嫩山和赫尔孟山，东边是叙利亚和阿拉伯旷野，南部则是西乃旷野。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以色列王国，以耶路撒冷为京都。可是他们曾几次亡国，甚至被充军到国外，但犹太人坚持宗教信仰，依靠天主，相信天主会救援他们。公元前63年，罗马帝国的大将庞培攻陷了耶路撒冷。从这一年起，犹太人又亡国了。他们纷纷地说：“
我们以色列又遭到亡国的命运了。”“
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罗马帝国这么强大，我们哪是他们的对手啊？看来又是天主在惩罚我们了。”“
大家不要灰心，多热心祈祷。我们以色列是天主特选的民族，他不会舍弃我们的。你们不是读过圣经吗？天主曾经对我们的祖先预许过，说要派遣救世主墨西亚前来拯救我们的。”
犹太民族一直等待墨西亚前来拯救他们，但是天主在墨西亚快要来临以前，先让一位先知出现。这位先知的使命是为墨西亚的救世工作铺路。下面就是这位先知诞生的情形。在耶路撒冷的西边，大约9公里的犹太山区，有一座美丽安静的山村，叫做爱因法林。山野中有许多橄榄树和葡萄园，村上住了一位热心的犹太司祭撒加利亚和妻子伊撒伯尔。他们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亲友邻居非常关心他们。这些人常常说：“
撒加利亚夫妇那么热心善良，做什么事都按照天主的诫命，真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艺人。”“
是啊，他们真是标准的好人，可惜得很，他们结婚那么多年了还没有孩子。”“
哦，可不是嘛，撒加利亚的头发都白了，妻子也老了，不可能再有孩子的了。
听说他的妻子伊撒伯尔是个使女，当然不能生孩子了。”“
哎，我们都替撒加利亚夫妇惋惜哦。”
撒加利亚和伊撒伯尔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是他们一点也没有抱怨。不过撒加利亚在祈祷的时候总是希望天主赐给他一个孩子。有一次，伊撒伯尔向丈夫说：“
撒加利亚，真抱歉，不能替你生一个孩子。我总觉得这是一件羞辱的事啊。”“
别这么说了，伊撒伯尔，这不能怪你呀。我们接受天主的安排吧，他的圣意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。 没有孩子也不能算是什么羞辱啊。
过了一个时期，轮到扎加利亚执行司祭职务的班次，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服务，他就告别了妻子，去到了耶路撒冷。犹太司祭轮班在圣殿中服务是传统的规定，至于司祭到圣所里面的祭坛去献香，则由抽签决定。这一次是撒加利亚抽中了，于是撒加利亚走进了只准司祭进去的圣所，他点上了香，就在那里祈祷。在外边的司祭和人民也同时在虔诚的祈祷。这时候，撒加利亚忽然看见一位天使站在祭坛的右边，他非常惊慌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天使说，
撒加利亚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的。
撒加利亚听到天使这么说，他的心安定下来，就恭恭敬敬地在那里听天使说。
因为你虔诚的祈求，天主已经应允了，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若翰，你一定会高兴快乐，很多人也因为这孩子而喜乐，在天主的眼中他是伟大的人物。
撒加利亚听了天使的话，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。天使接着说，
淡酒和烈酒他都不会喝，而且他在母胎里就充满了圣神，他要做救主的先驱，坚强有力，像古代先知那样使叛逆的人回头走正义的路，并且帮助人民迎接救主。
天使向撒加利亚做了这样的说明，身为司祭的撒加利亚应该比一般人民更有信心，可是他却怀疑天使的话，他就这么说，
啊，会真的这样吗？我年纪老了，我的妻子头发也白了。
天使见撒加利亚这么没有信德，就给他一点适当的惩罚。天使说，
我是天主面前的天使加贝厄尔，奉天主的命令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，但是你怀疑我说的，所以在这事还没有实现之前，你要变成哑巴。
天使说完就走了。在外边的司祭和人民见撒加利亚进到圣所很久还没有出来，就奇怪地说，
哎，他进去那么久还不出来，发生了什么了？
大家正在等待的时候，撒加利亚从圣所里面走了出来。照例司祭走出圣所向大家行祝福的礼仪，然后遣散群众。现在撒加利亚竟不能说话了，只是向大家打手势。于是有人问，
哎，撒加利亚司祭，你怎么了？忽然哑了？
这时候撒加利亚的表情非常奇妙，大家才知道他在圣所里面一定见了什么异象。当撒加利亚在圣殿中服务期满，就赶快回到爱因卡林。
伊萨博尔惊讶丈夫怎么会变成了哑巴。巴加利亚做着手势请他别问，以后就知道一切真相了。伊萨博尔也就不再追问下去。过了些日子，伊萨博尔果然有了身孕，可能是他年老怀孕不好意思见人，就待在家中五个月没有出门，经常向天主谢恩。他感谢天主说：
天主，你这样的厚待我，除去了我在人面前的羞辱。
在伊萨博尔怀孕六个月以后，天使加贝厄尔奉了天主的命令，去到加利勒雅省的一座小城去。这座小城叫做纳扎勒。纳扎勒的意思是百花开放，所以这儿是个美丽的地方。在这里住了一位美丽纯洁的女子，叫做玛利亚。这一天，玛利亚正在祈祷的时候，天使进去向她说：
万福，充满恩宠的人，天主与你同在，在女人中你是蒙受祝福的。
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，十分惶恐不安，她就想，这样的问安有什么意思？天使对她说：
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在天主面前得到了宠幸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并且给他取名叫耶稣，他将是伟大的人物，被称为至高天主的儿子，天主要把他祖先大卫王的宝座赐给他，他的王权没有穷尽。
玛利亚没有怀疑，信了天使的话，但是他却有一个问题，就向天使说：
我是没有出嫁的女孩，这事怎么能发生呢？
天使马上回答他说：
圣神要临在你身上，天主的大能要庇荫你，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你的表姐伊萨博尔虽然年纪老了，人家说她不能生育，她却怀了个胎儿，已经六个月了，因为没有一件事天主做不到的。
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，马上回答说：
上主的婢女在这里，就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。
这时候天使就离开了玛利亚。玛利亚知道表姐伊萨博尔年老怀孕，非常高兴，就决定去向表姐道喜。于是她从纳扎勒动身前往爱因卡林去。这段路程需要走上四五天，所以玛利亚一路之上风尘仆仆，非常辛苦地到了表姐的家。伊萨博尔听说表妹来看她，高兴地跑出来欢迎。玛利亚一进门就向表姐请安说：
表姐你好吗？我给您请安。
伊萨博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，她的胎儿就在腹中跳跃起来。伊萨博尔就充满了圣神，高兴地向玛利亚说：
你在妇女中是蒙祝福，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我主的母亲亲自到我这里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？因为你请安的声音进到我的耳朵， 我的胎儿就在腹中，欢喜跳跃。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，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的。
玛利亚听了表姐的话，也赞美天主说：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，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，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。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圣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，赐给敬畏他的人。天主伸出了手背，施展大能，驱散了那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。他要使饥饿的人饱享美物，反使那富有的人空手而去。当玛利亚赞美了天主以后，跟表姐伊萨伯尔欢乐的闲话家常。三个月以后，玛利亚才回到纳扎勒去。后来伊萨伯尔的产期到了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亲戚和邻居都说天主降服了扎加利亚的家，大家都为他们高兴快乐。过了八天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给婴儿举行歌损礼和取名字。有人建议说，
哎，可以按照他父亲的名字叫扎加利亚。
但是婴儿的母亲伊萨伯尔说，
不要，这孩子要叫若翰。
亲戚当中好几个人都说，
哎，你们亲族里面没有人叫过若翰呢。
亲戚们觉得伊萨伯尔这么决定都很奇怪，就向扎加利亚打手势，看看他愿意取什么名字。扎加利亚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子，他就在上面写了若翰是他的名字。大家都惊奇地说，
啊，这真是奇妙的事情啊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扎加利亚的口跟舌都开了，又能说话了。他一开口就说，
赞美天主，感谢天主。
全犹太山区的人都知道扎加利亚家中的事，大家都怀着敬畏之情，心里面想，
这孩子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呢？
扎加利亚心中充满了圣神，就预言这孩子说，
孩子，你要被称为至高者天主的先知，因你要走在救主的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，为始祖的百姓认识救恩，以得到他们罪恶的宽赦。
小若翰在父母照顾下渐渐长大，心灵坚强。后来他住在旷野中刻苦祈祷，一直等到开始他先知任务的时候，他才在大众面前出现。以上圣经剧场一位先知的诞生，是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所改编的。在这段圣经中，看出天主为实现他对人类的应许，展开了他救世的序幕。以人的观点，有些事实是无法理解的，但是天主的全能和智慧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